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北京时间的22:01，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这两天呢，北京的天气真可以说得上是秋高气爽了。好像今年这北京秋天呢，大家觉得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儿，因为往年呢一到中秋节前后啊，这晚上就凉风习习了，但是今年中秋节呢好像晚上还比较闷热，但是过了中秋这一周，大家发现了晚上睡觉空调不开不说吧，很多家已经关上窗户了，薄被已经盖上了，而且呢前两天，今天是有点雾霾，前两天那是天高云淡，那景色非常的宜人，这时候呢心情也好了，熬过了一个苦夏，天也凉快了，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聊一聊北京的秋天。也想听听大家就是北京秋天对你的感触是什么，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的互动方式有请王通跟大伙说一下。
我们的互动联络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拿出手机，通过微信的公众账号直接搜索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你的留言了。
我们现在北京的秋天呢，大家目光所及之处自己可以看到，咱今天呢说说老北京的秋天。那么以什么为范本呢？咱们就以老舍先生啊在他的各个小说里边描写北京四季的文章为一个蓝本，看看那个时候北平的秋天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老舍先生啊在《整红旗下》，这是老舍先生的一个长篇小说，就曾经描写过北京初秋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致。这个初秋呢应该说就是眼门前这个时候，或者说更早一些。这老舍先生呢他原文写道，说八月未完九月将到，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农历的八月到九月之间，正好是眼下这个日子。论天气，这是北京最好的时候，风也不多也不大，而且暖中透凉，使人觉得爽快。我就觉得老舍先生写文章啊真是笔法非常的细腻，很多咱们能感受到的，如果老舍先生没写到，你可能啊就忽略了，但是老舍先生的笔触一写，咱们一品读，你会发现写得太地道了。怎么写的呢？说暖中带凉，现在可不就是吗？大家想一想，今天我还有感触呢，中午的时候在公交站等车，你只要站在公交站牌子后头那影子里头，风一吹是凉快的，而且呢说使人觉得爽快，因为湿度下降了，夏天的时候甭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难受，为什么？湿度大，黏糊糊的，一到夏天呢，一到秋天呢湿度小了，所以觉得爽快。论色彩，二八月乱穿衣，大家开始穿出颜色浓艳的衣裳，不再像夏天的那么浅淡。确实这北京啊，尤其老北京的夏天，有人说你见过吗？我没见过，但是我见过照片。老北京的季节呀，一年四季里边夏天和冬天可以说颜色是比较单调的，夏天诚如老舍先生写的穿的那么浅淡，基本都是浅颜色的。为什么呀？深颜色的吸热呀，那个时候没有空调，不像现在，对吧？咱穿个西服，女士穿个黑裙子不怕，咱出门上汽车，下了汽车进空调房，那会儿不是，即便您是豪商巨贾，家里再趁钱，您也没有空调，顶多家里边呢用得起冰窖买的冰，拿这个降温。所以呢穿的浅一些，它能够啊不吸热，凉快一些，视觉上也觉得舒服一些。等到了北京冬天的时候，又是单一的颜色，很沉重。北京呢一到冬天穿的都是棉袍，而且这棉袍不能说经常拆经常洗，这棉花就坏了，所以呢它做的颜色深一些，它扛脏，一般都是什么黑色的呀，藏蓝色的呀，大家看这个历史老照片，包括这个有这个像这个咱这个视频记录全都有，都是那个样子的。但是一到春天一到秋天这种季节， 本身大家心情也好，而且呢不冷不热的，这衣服的颜色也开始绚丽起来了。后边老舍先生写道说，果子全熟了，街上的大小摊子上都展览着由各地运来的各色的果品，五光十色，打扮着北京的初秋。您看老舍先生用的这个词汇啊，展览着，就是这果子呀摆在摊上，不光是一个食品，看着养眼，甚至像一个艺术品一样，由各地运来的各色果品。当然这个各地呢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摊上能看到海南的水果，再远点看到咱们国家台湾的水果，那会儿所谓各地运来的无非就是平谷的、密云的、顺义的、通州的，再远点的天津的、河北的就了不地了，真从海南运到北京那就全成果酱了，早烂得不成样了。但是呢他写到说，这个打扮着北京的初秋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了，皇宫上面的琉璃瓦、白塔的金顶在晴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确实那个时候北京房顶子能够反光的没多少，老百姓家里边用的瓦都是灰铜瓦，即便是王府里边也用的都是什么呀，有琉璃瓦啊，绿色的居多，那么皇宫里边才允许用黄色的，或者某些寺庙皇家呢敕建的寺庙受过黄风，这寺庙的顶可能是黄琉璃瓦，所以说这一抹黄色在北京并不多得。那么看到这黄琉璃瓦反着光，那个感觉呀是金碧辉煌的，神圣无比的，那是皇上住的地方。除此之外呢，北京还有一个制高点，在北京皇城里头就是北海的白塔。这白塔呢建在琼华岛上，上边这个宝顶是鎏金的，您想在秋天这种阳光之下，秋天的阳光您会发现因为它角度啊是越来越斜，并不像夏天的阳光那么刺眼，但是呢又那么明媚，照在白塔的金顶上。哎，这白塔呢您也可以理解为阜成门的白塔，白塔寺也是鎏金的顶子，白色的塔，大家想一想这两个塔形制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藏式覆钵塔，蓝天白云，然后呢这个秋天的阳光照射在鎏金顶上，这种景色确实让人叹为观止。老舍先生接着写说，风少灰土少，正好油是门面，发了财的铺户的匾额与门脸都添上新的色彩。风少灰尘少，因为北京一到深秋或者说一到冬天的时候，西北风一刮，春天也如是，春天咱现在有的时候偶尔还有沙尘暴，在老北京那会儿呢就得加一更字，那沙尘暴刮起来呀，窗棂的上边啊积那土得多老厚，按现在话说呀，刮一场沙尘暴这汽车上拿手都能写出字来，一层黄蒙蒙的东西。那个时候您想粉刷这个门面，油漆刷柱子刷门面，这沙尘暴一刮来全混到油漆里了，那都糟践了。正好说北京的秋天，这个时候风也少黄沙也少，不至于糟践了这个油漆，所以说呢正好是油漆门面的时候。咱也知道油漆门面不是一天的活，咱经常看到油漆未干，刷完了还得等几天才能干，但这个时候呢，第一空气湿度小，干起来容易，第二一个呢阳光明媚照射油漆呢能够干得快一些，再加上没有沙土灰尘，这油漆刷完了呀就显得那么崭新崭新的。后边老舍先生写到说，好玩鸟的人们一夏天都用活蚂蚱什么的加意饲养，加意就是留心在意去饲养这个鸟，把鸟喂的羽毛丰满，红是红黄是黄，全身闪动着明润的光泽，比绸缎更美一些。夏天的时候有活食，哎，养鸟的人呢逮个蚂蚱那很容易，对吧，以前这个北京的公园里头草坑里头全都是蚂蚱，包括呢有这个粘寄鸟的回来把寄鸟一劈两半牵到鸟笼子里头让鸟吃，所以吃活食这鸟自然就不一样，这羽毛呢都是非常的锃光瓦亮的，再在这个秋天的明媚阳光里这么一照射，那就更加的赏心悦目。所以您看老舍先生在北京的初秋描绘了水果摊，描绘了商铺，描绘了琉璃瓦和这个北海的白塔，甚至连玩鸟的人都描绘得这么细致入微。 但是整个这一段啊，他的描述在书里边呢，大概也就是十几行的文字，但是面面俱到，所以不得不佩服老舍先生对于北京的观察，那真是细致入微。这是整红旗下这长篇小说里老舍先生写到的北京的初秋。那么老舍先生在这个《民主世界》，这是1945年啊原载的，里边呢也写到了北平的秋天。他是这么写的，说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就写到了北平啊，一年四季就这个时节最好。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老舍先生把这个北京的秋天跟天堂相提并论，就可见呐，当时这景色多么使人陶醉。老舍先生后边接着说，论天气不冷不热，论吃食苹果梨柿，就是柿子呀，枣葡萄都每样有若干种，就是果品也极大的丰富，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至于北平特产的小白梨与大白海棠，恐怕就是乐园中的禁果吧，连亚当与夏娃见了也必滴下口水来。为什么滴下口水呢？酸中带甜，甚是好吃。这东西现在确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果品超市里还有没有卖的，我们小时候这东西倒是比较常见，酸中带甜，清脆可口，一咬全是汁儿。后边呢老舍先生写到的还是吃，说果子而外，就是除了果子以外，羊肉正肥，高岭红的螃蟹刚好下市，而良乡的栗子也香闻十里。哎，这里边可是大有文章，羊肉正肥，秋天是一个吃羊肉的季节，甭管是焖炖溜熬还是涮羊肉。为什么呢？以前咱们讲过，比如说东来顺这羊肉啊，进货进的是活羊，哎，赶过来，但是呢人自己有养殖场，不能说有打这个口外把羊赶过来之后立刻就宰杀，这羊肉柴并不肥，怎么办呢？养着它，一直养到秋风起的时候开始贴秋膘了，哎，有胃口了，这个也馋了，把养好的这个大肥羊一宰，片成片，然后涮锅子，这是正肥美的时候。所以呢老舍先生写到羊肉正肥，高岭红的螃蟹刚好下市。这高岭红的螃蟹现在应该说市面上基本上见不着了，咱们现在讲究的都是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据说呢假冒的特别多，阳澄湖那边没开湖呢，北京市面上都已经开始卖阳澄湖大闸蟹了，而且每年淘宝网上卖的阳澄湖大闸蟹防伪标识，那都是批量往外卖的。但是这高岭红的螃蟹到底是什么呢？我还真是请教过老先生民俗专家给我解释了一番啊。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螃蟹称为高岭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接着说。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个老舍先生的文章里到说，这个文章里写到呢，说高岭红的螃蟹刚好下市。我说我还真请教过老先生民俗专家，这高岭红的螃蟹呀是北京的一个特产。老先生跟我说呢，哪儿产的呢？北京的马驹桥特产这种螃蟹。我说那为什么叫高岭红的螃蟹？莫非螃蟹是红的？老先生说怎么可能呢，螃蟹熟了才是红的，那生螃蟹活的能是红的吗？说为什么叫高岭红的螃蟹？高岭这个农作物它红了的时候，这个螃蟹正好肥美，所以叫高岭红的螃蟹。然后呢吃螃蟹那是有讲究的，老舍先生啊也在后边写到过吃螃蟹的讲究，是另外一篇文章，在这儿呢先勾着您的馋虫，咱先不讲，待会儿给您讲。这大晚10点多讲螃蟹是有点缺德，但您忍着吧啊。后边写良乡的栗子也香闻十里，确实，哎，这个时节是栗子上市的时节。咱都知道北京有一个，咱不是广告啊，确实有一个很有名的字号，地安门秋栗香，对吧？秋栗，这个时候正好是栗子上市的季节。这一塘炒栗子那是闻着就香，不过那个时候也并不是谁家呀都随便吃的，这栗子本来也不便宜，所以那时候呢也都是解解馋，偶尔为之。后边老舍先生说呀，论花草，菊花种类之多，花是之奇，可以甲天下。这菊花又是秋天， 正好应时应景的一种花。咱都知道九月初九重阳节登高饮菊花酒赏菊，那是那天的习俗。所以这个时候呢，北京的秋天那离九月九就不远了，所以呢各种菊花也已经上市了。这个时候呢，咱说当时北京也有花香啊，很多花农就是专门培育花的呀。这菊花培育好了，谁要买可以免费给这个大户人家送去，人那会儿就讲究快递送货上门。后边老舍先生说呀，西山有红叶可见，那看来呀这就应该是深秋了。一般像这个香山的红叶节都得十月底十月初，这会儿有红叶了啊。北海可以划船，北海荡舟，这得说到是清朝倒台之后，这北海呢不再是皇家园林，也对公众开放了。这个时候划船跟夏天景致不一样，夏天的北海那湖里边呢全都是荷花，这个时候秋天呢荷花已经开败了。所以老舍先生写道呢，说虽然荷花已残，荷叶可还有一片清香。大家想一想，虽然是残荷，但是呢另有一番韵味。确实这怒放的花朵呀是一种韵味，但是你看中国的很多文人士大夫，尤其以宋朝为代表，他们喜欢的呢是那种残的、瘦的、败的这些个东西。就好像说这个宋朝特别喜欢什么呀，这个太湖石瘦皱露透。但唐朝不一样，喜欢杨贵妃，喜欢大牡丹，怒放肥硕。但是文人呢很多喜欢是这种残荷，另有一番意境。说衣食住行在北平的秋天是没有一项不使人满意的，即使没有余钱买菊吃蟹，也就是说呢您没有太多的钱说买两盆培育好的菊花，看着菊花吃着螃蟹，这钱没有没关系。老舍先生后边写道，说一两毛钱还可以抱二两羊肉，弄一小壶佛手露啊。这佛手露呢是一种露酒，就是说您可以呢买点小酒，然后呢抱二两羊肉，这个钱您总是有的。因为这个时节呀，羊肉正是肥美的时候，这抱羊肉大伙儿应该都吃过，确实非常的解馋啊。葱爆羊肉得使那葱白儿，爆出那羊肉了，嘿，那是又肥又嫩，再加上那个葱香，甭提多美了。而且说到这个爆羊肉啊，他写的是那个煎炒烹炸焖炖溜熬那个爆啊，他写的是那个咱说那爆炸的那个爆，但是在北京话里呢都管那叫包羊肉，念包。而且这个包羊肉里边还有一种做法叫包糊，也有叫爆糊的啊。我听着这个北京人怎么发音的都有。说什么呢，说它是由这个古界大王刘宝全，唱京韵大鼓的古界大王刘宝全发明的这么一道菜。说以前呢这包羊肉呢包出来讲究的是嫩，但是呢说这刘宝全先生啊，他呢唱大鼓，晚上啊散了场之后吃夜宵，老去这一个摊吃去。但是呢他在这吃夜宵啊，他的观众们也都纵着他，老先生呢特别的客气，谁跟他聊天啊他就跟人聊。但是呢这羊肉不能够凉喽啊，这摊主呢一看他聊天，得了我给您热热吧，您还聊再接着热，热来热去呢就把这肉啊给爆焦了，就是有一点糊的意思，焦了。说这怪糟践的，扔了吧不合适。刘宝全先生说你别扔，我尝尝。一尝，嘿，外边是焦的，里边是嫩的，反倒成了一道名菜了，爆糊。说这是刘宝全先生留下来的啊。咱想想吃着爆羊肉喝着点白酒，这种感觉确实美哉。这老舍先生呢还在哪个文章里边写到过呢，在这个四世同堂，也是他的长篇小说，写到过这个中秋前后北平美丽的景色。这老先生这么写，说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的平均，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所谓黄风呢就是这个夹杂着沙尘暴的这个风，也没有伏天里夹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 哎，老舍先生把这老天爷啊拟人化了，不会给你们威胁和损害。因为老舍先生曾经在长篇小说里边也写到，一到夏天下大暴雨的时候，什么龙须沟啊、贫民窟啊、房子如何被冲得房倒屋塌，砸死了人，然后呢冲的这个人呢淋了雨发了烧，没有钱治病，躺在家里顶梁柱没有了，甚至于说到最后呢发烧病死，家里边孩子没人管，街上从此多了几个小偷，被逼无奈。其实那时候穷人呢怕这种极端天气，但是一到秋天没有什么极端天气，老百姓过得都觉得没有任何的威胁感了。说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披，火烧云这个时候看起来也赏心悦目了。在太平年月，街上的高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好闻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芦形大枣。这个枣现在不多见，反正我见过，长得就跟真是跟葫芦一样，上边一个小的，底下一个大肚，还有清脆香甜的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白海棠。这花红是什么呢？老北京话沙果，像沙果那么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香的海棠木瓜。这海棠木瓜呢其实可以入药，这果实它可以代替木瓜入药，是一个木瓜的代替品，但是呢味道闻起来是清香的，所以老舍先生写还有只供闻香的海棠木瓜，还特意在这香后边加了儿化音。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这香槟子是什么呢？这香槟子现在好像也没有了，是苹果和这个沙果的一个杂交品种，略微带点涩味，可以说呢不是什么特别好吃的水果，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啊，横的嘴里有点酸甜味也是好的。而且呢这东西啊不吃也可以，干嘛呢？挂在屋里头或者放在衣柜里头，能把这个衣服啊给熏香了，这是一个天然的熏香剂。说再配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大圆西瓜枕形的，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你看老舍先生写的满眼都是好东西呀，让人已经有点醉意了。说那些水果无论是在店里或摊子上，又都摆列的那么好看，果皮上的白霜一点也没蹭掉，而都被摆成放着香气的立体的图案画。就是说那会儿小贩卖这个水果啊，手艺还不错，有点审美，能把这水果摆成一个立体的图案画，而且呢它不光好看，这画还能散发香气，天然的果香味儿。这果香味谁不爱闻呢？都喜欢闻，对吧？咱们去这个故宫博物院，大家参观那个储秀宫的时候，会发现储秀宫的我记得西梢间里头有一个木头架子，上边呢放着一个瓷的一个大盆，有人说那是花盆，有人说那是鱼缸，导游到这儿呢总得给游客讲说，你们都不说错了，不对，那个是慈禧太后住的储秀宫的时候啊用来装水果的一个大盆。说慈禧每天手底下的这些个丫鬟的宫女啊，都得把那个盆呢重新换上一盆新鲜的水果，然后呢供慈禧老佛爷闻这个味儿。说慈禧不愿意点香，就闻这果香味儿。你看他都会这么享受，你想这果摊的味儿能不好闻吗？后边呢老舍先生接着写说，况且他们还会唱呢，他们精心的把摊子摆好，而后用清脆的嗓音唱出有腔调的果赞。当然各位我是不会唱啊，咱就说这个文字啊，老舍先生写的是，哎，一毛钱来，哎，你就挑一堆我的小白梨儿，皮儿又嫩水又甜，没有一个虫眼儿，我的小嫩白梨儿，哎，写的是这个啊，但是我不会吆喝。那么歌声在香气中颤动，给苹果葡萄的静力配上音乐，使人们的脚步放慢， 听着看着嗅着北平之秋的美丽。你看看，就是北平的秋天呢，调动一切感官系统，连嗅觉都调动起来了，去感受北平秋天的美。说同时，良乡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糖蜜在路旁刷啦刷啦的炒着，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这个老北京炒栗子，我曾经在我的微博里边还发过一个照片，应该是民国时候，就是过橘子炒栗子，那会儿管这个水果超市没有，叫干鲜果橘，那么在门口支上大锅炒栗子，那锅跟现在这锅差不多，只不过现在用的是机械化的了，那会儿呢是人工拿一个小铁锹在那儿翻炒。那么除此之外还写到说，大酒缸门外，这大酒缸呢是老北京的一种特有的小酒馆，它呢是在这个屋里边啊，把那个大酒缸给埋在地下，在地下埋一半，上头露一半，把这缸盖一盖的话呢，这就是一桌子，就着缸盖，哥几个在这儿吃点喝点。所以这种小酒馆有一个特有的名字叫大酒缸。说大酒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拌炒着肥嫩的羊肉。哎，这刚才咱那篇文章也说过，在这儿不多解释，您就大晚上的闭眼想想吧。这个葱白炒羊肉您也吃过对吧？然后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醉饱，就是说两三毛钱您能吃的不错，喝的不错，然后呢喝到微醺的状态也填饱肚子了。后边老舍先生着重写道，说高粱红的河蟹用席篓装着，用这席篓啊就是编好的这个篓子沿街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到正阳楼去用小小的木锤轻轻敲裂那毛茸茸的蟹脚。这正阳楼在北京啊是一老字号，两样镇店名菜，一个是老北京涮肉，一个是这个正阳楼的大螃蟹，那都是有身份有地位有钱的去那儿吃去。而且正阳楼这螃蟹啊特别讲究，听一些老的琴行的师傅说啊，他们家蒸螃蟹不像咱们说上笼屉就蒸，回来这螃蟹得养一段时间，干嘛呢？得让螃蟹把这泥儿啊，该吐的全吐出来。
嗯，
然后呢，在上笼屉蒸的时候，得放上紫苏叶。哎，这倒是一个有科学道理的，因为在中医里边讲，这紫苏呢，能够去中和海产品的这种寒性。因为咱知道螃蟹是大寒之物，所以为什么咱们吃螃蟹蘸这个姜末和这个醋啊？因为姜是热性的东西。那么紫苏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劝大家，如果说这个季节正好吃螃蟹，您不妨呢就是一边吃着蟹肉一边就着紫苏叶，如果您觉得这个叶影响了口感没关系，您先吃螃蟹，拿紫苏叶呢沏一壶水喝下去，也能够中和那个寒性。那么正阳楼螃蟹还有什么讲究呢？这么着，您呢先忍着哈喇子，咱们呢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呢，从前有一个人呢习惯说谎话，他呢身边啊老带这么一小仆人，每次啊都替这哥们儿圆谎。有一天这位呢上外头又跟人吹大话去了，说我们家呀有口井，我告诉你，昨天晚上刮大风啊，刮到隔壁家去了。大家一听，这不胡话吗？吃饱了撑的，你上火了你？从古到今哪有这事儿啊？哎，旁边这小仆人呢赶紧出来圆谎，哎，我们家这个少爷说的是啊，有这种事儿，我们家那个井啊它是挨着邻居家那篱笆墙啊，昨天晚上风大呀就把那篱笆墙啊夸给吹到井这边来了，等于呢就把我们家井啊给圈到外头去了，这不等于这井就刮到邻居家去了吗？大伙一听，哦，原来这么回事啊，倒也有点道理啊。那过两天呢这哥们又出去了，还是老毛病，见人就吹。我跟你说啊，有一个人呢他拿这个大弓射箭朝天上射，这大雁蹭这一箭上去，你猜怎么着？这大雁呢从天上呱唧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可是掉下来了，这大雁脑袋上啊顶了一碗粉丝汤，一点没洒。大伙一听，你这更不是人话了啊，就别说掉下来这粉丝汤不洒，这大雁天上飞有说脑袋上顶于粉丝汤的吗？谁都不信。
这会儿呢，那小仆人又过来，得接着给这少爷圆谎啊，说这事儿也有，我们家这主子呀，是什么呀，那天在天井院里边吃粉丝汤，突然呢，这天上啊也不怎么的，就掉一只大雁下来，后来一看呢，感情是中了箭了，它掉下来呢，正好落到我们家主子这桌上，这脑袋呀正好扎在我们家主子那粉丝汤那碗里头，所以我们家主子说这大雁呢受伤之后掉下来，脑袋顶碗粉丝汤，大伙儿一听，呵，这绕啊，原来这么回事啊，那倒是可能，这寸劲儿了。没过两天，这哥们又出去了，还跟别人吹，我跟你说啊，这个我呀碰到过这么一个人，那人呢就个那个高啊，我没见过这么高的人，多高我跟你说吧，这人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人呢上嘴唇挨着天呢，是下嘴唇挨着地。这牛吹完之后，大伙更不信了，说哪有这人呢，这主子呢给那小童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给我圆谎，这位呢也不搭理他。这主子急了，哎，我跟你说的怎么回事，你跟大伙说说呀，您这胡说八道呢啊，我说的你也敢胡说八道，是啊，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这人真有。大家问，嚯，真有这人，你给说说这人什么样啊，啊干嘛的呀，这人呢吹牛的，怎么呢，您想想，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吹牛的人都没脸。
好的，时针指向了北京时间的22:37，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聊的是北京的秋天啊，咱也是一个互动的话题嘛，刚才跟大家问了说北京的秋天让你感触最深的是哪些，下边呢咱让这个王通看看大家伙都有哪些个留言。
嗯，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白熊，他说了，说一到冬天呢就想起来和家人去银杏大道散步，说小时候住在胡同口啊，家门口就有一棵大杨树，不像现在哈，住在楼房里，这个远离了出门就能看到的风景。然后听友 KT 他说了，他说北京的秋天啊，这少不了一样东西，就是柿子，景山公园里呢就有一些柿子树，这柿子有时候会掉到地上，很多大爷大妈就过去捡。北京郊区呢有一个地儿产柿子，是130的康陵村，那儿的柿子特别好吃。然后他还说了，他说有一篇文章啊，就是介绍说阿龙老师军训的时候，说曾经去130摘柿子
啊。130摘柿子是当时我还去那拍摄的时候也有一个一次，就是未开放的陵区呢，因为我们需要拍摄，当地的这个文保部门就带着我们一块儿进到各个陵区，把门打开，那陵区里边啊真是遍地的柿子，当然掉地下就扑嚓扑嚓的全都已经摔破了，但是没人捡，因为这陵区不开放。那柿子是真好，还有的柿子什么呢，没掉下来，随风在树杈上啊左右摆动，定睛一看才明白怎么回事，这喜鹊会掏柿子，站在枝上把那嘴牵在柿子里头啊，他能把里边那柿子汤给喝干净了，这柿子呢跟小灯笼似的，里边没东西了，就一空壳在那随风摇摆。这个月份确实柿子应该说再晚一些，现在还没有啊，还没有说上市，为什么呢，今儿个下午正好刚从雍和宫遛弯回来，这雍和宫大殿门口有一棵柿子树啊，比这还得冷，什么时候呢，咱穿上毛衣了，雍和宫那柿子就黄了，一般都那个时节才是正式上市的季节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留言，咱们接着看看。
有一位听友叫做 Mr. 银啊，他说了，说这个秋天啊总去东直门外看银杏，说特别漂亮
啊。对，东直门外呢是使馆区，好像还有呢就是钓鱼台国民馆那银杏大道，当然了这个时节还没有黄，等那个银杏叶黄的时候呢，这地方也属于是人满为患的啊，拍各种艺术写真的甚至拍婚纱照的都会奔那儿。但是那个时节真的是特别的美丽，一年也只有那么短短的，我觉得啊一个月都不到，因为只要是西北风一刮起来，一宿的时间这树叶就全刮掉了，也就是半个多月。咱们接着说这个老舍先生眼中的北平的秋天，刚才说到了这高丽红的河蟹，对吧，这河蟹呢说正阳楼，哎，这是他们的一个大螃蟹，正阳楼的当家菜。刚才说到了这螃蟹上屉蒸得放这个紫苏叶去这个螃蟹的寒性，而且这螃蟹讲究，那会儿没什么香辣蟹炒蟹都没有， 当然现在可以教您一招啊，很多人家里边说做螃蟹，尤其炒蟹，炒完之后蟹腿掉，为什么呀？说起来比较残忍，那蟹是活的呀，河蟹不能吃死的呀。你想它下锅它能舒服吗？那跟洗热水澡不一样啊，忒烫了，它一挣扎那腿就掉了。所以很多大厨呢，他都是提前一刀毙命，哎，先给扎一刀在壳上啊，等于是一刀毙命呢，扎了心脏了，这螃蟹死了，下锅再一炒，那个品相是完好的。说来残酷啊，但是一说吃螃蟹，估计很多人都流哈喇子。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北京说讲究什么呀，就是蒸螃蟹，清蒸螃蟹，然后弄点这个醋、酱油、姜末，就这三样就可以了。那么清蒸螃蟹呀，也讲究先吃什么后吃什么。比如说这个时节中秋前后啊，说阳澄湖上市的先吃这个母蟹，这时候呢蟹黄是最足的，等再过半个月吃公蟹，那会儿蟹膏又满了。而且呢那会儿正阳楼因为是大饭庄子嘛，服务比较周到，老舍先生写拿小木锤轻轻地敲那毛茸茸的蟹脚，你看吃螃蟹他用的是蟹八件，底下小砧板、小锤子、小剪子、小镊子，那工具非常的齐。换句话说呢，这些个文人雅士吃螃蟹是一种享受，他并不是饿的乌鸡六兽的拿这个去充饥，所以他吃得很文雅。
嗯，
吃完之后呢人家伺候得到位。像现在咱们吃完螃蟹，您会发现啊，虽然拿这洗手液洗完手，可能这一天或者一两天这纸巾盖里的腥味下不去。那么正阳楼呢给顾客们准备了一碗上来茶叶泡菊花，外行呢千万别把这当饮料，那不是给你喝的，干嘛呢？茶叶泡菊花这个水洗手去腥味儿，所以你看它是服务非常周到。然后老舍先生写到说，同时在街上的香艳的果摊中间还有多少个兔爷摊子，一层层的摆起粉面彩身，身后插着旗伞的兔爷有大有小，都一样的漂亮工细，有的骑着老虎，有的坐着莲花，有的这个肩着剃头挑，就是肩上扛着剃头挑子，有的背着鲜红的小木柜。这背着鲜红的小木柜呢也是买卖人，反正以前呢卖着羊头肉的倒是走哪儿都背着一个小木柜，把羊头肉拿出来之后呢，把这个小柜的这个盖就当案板现切现卖。后边写到说，这雕塑的小品给千千万万的儿童心中种下了美的种子，同时以花为粮的丰台开始一挑一挑的往城里运送夜齐包大的秋菊。你看他说以花为粮什么意思呢？就是丰台好多的花农是靠花吃饭，拿这个挣钱，一挑一挑的往城里运送夜齐包大的秋菊，这就是订购的。什么这个大户人家呀，大宅门里头啊，到了秋天得用这个菊花装点门面，装点庭院。那么这会儿呢，花农就是一挑一挑的往城里给这些人送。而公园中的花匠与爱美的艺菊家也准备给他们费了半年多的苦心与劳力所养成的奇葩异种开菊展。也就是说那会儿呢北京的公园里边还有菊展，那么现在很多公园都有，据我所知什么中山公园啊，像以前这个景山公园啊，但我小时候好像看花展大多数去的是中山公园，桃花坞以及桃花坞周围到每个季节都有应时应景的花展。而且呢最有意思的是，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边就写到了，说奇葩一种，咱现在网络一个热词叫奇葩，你没发现吗？《四世同堂》里边老舍先生早写奇葩了，这不算现代的流行语了已经。那么秋天还有哪些美景，咱们呢下节回来继续跟您说。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老舍笔下的北平的秋天。刚才说到了各个公园在那个时候呢还有这个菊花展览，说北平的菊种之多，样式之奇，足以甲天下。这菊花种类也是非常多的。现在一到这个秋天呢，大家关注这个新闻就能够看到各个公园这个菊花展啊。您也可以现在也有这个机会一饱眼福。说同时像春花一般骄傲与俊美的青年学生，从清华园，从出产莲花白酒的海淀， 从东南西北城到北海去划船，大学生们还是有固定的资金的，就像老舍先生写这个茶馆一样，说王立发，说我这后边现在已然没有饭食了，后边改成学生宿舍了。说为什么你改学生宿舍？你想啊，这年头当官的，今天当官，明天兴许下去，但是唯独这学生，他没钱上不了大学，您说是不是？你看里边这话剧里有这么一段台词，就说明呢，上得起大学的家底都不错，所以在这个时节，人家有钱花钱到北海去划船去。说荷花久已残败，荷花这个时候呢，早已经开败了。全都是这个残荷了，可是荷叶还给小船上的男女身上染上一些清香，荷花从中过，哎，一身清香味儿。那么同时，那文化过熟的北平人从一入八月就准备给亲友们送节礼了。中秋节是一个大节，以前讲三大节，正月节、五月节、八月节，也就是说春节这个端午节和这个中秋节，这是三大节。那这时候呢，给亲朋好友送礼，这不是现代人的专利，老北京人也这样。那送什么呢？说街上的铺店用各式的酒瓶、各种馅子的月饼，把自己打扮得像鲜艳的新娘子。哎，送的也是酒，也是月饼，但是说打扮得像新娘子，这送礼的东西呀，跟自己家买回去自用的不一样，这送礼呢必然得有些包装。现在有些是讲究什么过度包装，现在不提倡了，咱们说这个低碳生活、节约型社会不能过度包装。以前的包装我觉得很合理，比方说你买点心有点心匣子，但不是过度包装。现在这个老北京的自豪，这稻香村也有点心匣子，再不然呢，拿这个蒲包包好之后呢，上边盖一张红纸，再盖上一个章，就是本店的字号，知道您是从哪儿买的。这种包装我觉得又合理又复古又节约。那么以前呢，送礼的都有这种包装，所以这铺面装点的像鲜艳的新娘子。就是呢，不卖礼品的铺户也要凑个热闹，挂起秋节大减价的绸条，迎接北平之秋。所以你看现在一说这什么反季节促销，各大商场买100送40，你看也不是现代的专利。老舍先生笔下写到了，那会儿就有秋节大减价，商家这时候呢也大搞促销。哎，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这是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边写到的中秋前后的北平。那么老舍先生呢，同样在《四世同堂》里边也写到了北平的深秋。老先生这么写的，在往年这季节，北平城里必有多少处菊花展览，多少大学中学的男女学生到西山或居庸关十三陵去旅行。您看看，能去十三陵、居庸关、西山，西山还好说呀，这居庸关、十三陵现在咱坐车也得走这京藏高速，更何况那会儿没有汽车的年代，当然后来也有汽车了，是属于那公交车长途的，能去那儿旅游的，您说别的不说啊，这车费就得掏得起。所以呢，写到的还是学生们，就是小学的儿童也要到万生园去看看猴子与长鼻子的大象。万生园就是现在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去的北京动物园，刚开始的时候叫农事试验场，是清朝呢在这儿搞这个农事试验，包括养这个动物的地方。据说慈禧呢还把自个儿养的一些个动物捐给了这个万生园，后来就变成了咱现在说的北京动物园。这万生园呢，咱看动物园那大门，对吧，好像很西洋化似的，一个砖雕的大门，到现在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其实那就是万生园一个留存下来的那么一个算是文物性质的门脸，一直没有变。说诗人们要载酒登高，带着酒上山上登山去了，或到郊外去欣赏红叶。秋在太平年月给人们带来繁露晨霜与桂香明月，虽然人们都知道将有狂风冰雪，可是并不因此而减少了生趣，反之大家却希望并且准备去享受冬天的围炉闲话，嚼着 甜脆的萝卜或者冰糖葫芦，这说的是北京的深秋。其实在这儿呢，多说一个，就是万生园。现在这动物是什么都有了，以前我记得这万生园呢，都是看资料里边写啊，动物第一个是比较少，第二一个呢，它也是为了这个什么呀，能够吸引游客。当时是破例男女逛园子，好像还分日子，就是1、3、5、2、4、6，这一天是男的逛，那一天是女的逛。那时候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吗？后来说一块逛呢，买票这票还不一样，这个色的是女同志的票，那色是男同志的票，能够一块逛了，这男同志从这口进，女同志从那口进，进完之后男同志往左拐，女同志往右拐，反正那会儿甭管怎么说吧，就属于是这个思想还比较封建。而且还有一个很珍贵的老照片，以前也是见在资料里边见到过，就是万生园为了吸引游客，门口检票的用了一个巨人啊，这巨人呢反正肯定比姚明高啊，比姚明还得高点，当时在北京城不多见，一个大巨人还穿着他们的制服，戴着一个帽子，不算大檐帽吧，反正也差不多，那么一个照片站在动物园门口，以此来吸引游客到动物园去玩。哎，这说到这个万生园，说两句闲话，咱们呢这会儿再看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没有新的互动信息发上来。
嗯，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友叫做 Lonely 哈，他说了，我记忆中的秋天啊，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的格桑花和银杏。
哎呦，这个说实话啊，
嗯，
我还真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但是您介绍完之后，我准备秋天去看看。
嗯，
银杏咱见怪不怪了，格桑花这是西藏的花。
对，然后他发过来了一张照片，
哎呦，这要在北京能看到那是不容易，一定去看一看。
嗯，是。然后有一位听友也说了，说哎呦，龙哥讲吃的深夜放毒啊，生生的被说饿了，
是吧。嗯，尤其你像那个，你想啊，那个既然你勾搭我，那我就得说葱白爆羊肉。你想一边吃着肉一边喝着小酒，喝完之后弄2两白米饭往那盘子里边一粥，拿勺一和，拿这个爆羊肉汤一和米饭，这顿主食又有了。
好，
谁让你勾搭我的，没辙。
好的，22:54了哈。嗯，我们今天的阿龙说北京呢就暂时直播到这儿了，我们周一的晚间10点再见。